我正在喝台茶十八号，似乎比家里的更香醇，恐怕也更易失眠吧。红茶照明坛，不游湖，不搭缆车，不乘热气球，我的日月潭旅行只剩几条环湖的步道。步道中若要择一，猫栏山步道大概最为上选。水社码头附近有一产业道路可漫游而上，两旁阿萨姆老丛成为行道树，日治时代茶厂工作人员宿舍已修葺换新，旋即茶园在坡地块状出现，有的似乎以自然农法栽作，任其荒芜依山势悠柔绵延起伏，也有的油亮碧绿，仿佛绿金般存在。近百年的红茶栽作像人生的大起大落，在这儿静默地展示着。抵达产业道路尽头，山顶茶改厂在望，山脚则有台湾红茶之父新井耕吉郎的纪念碑。日本制台之后，看上红茶的国际市场积极地发展此一事业，除了研究台湾山茶树制成红茶的技术，还引进数种阿萨姆茶树种子，那时依气温、湿度、雨量等泰选，日月潭畔的鱼池乡最适宜栽培。经过常年的试验培育，后来更在此设立红茶试验之所，尝试打造一个可以媲美阿萨姆的红茶家园，其中关键人物即新井。当时总督府也积极努力协助日本企业家来此投资，大举辟建茶园，设置制茶会社，台湾红茶也持续的行销欧美各地。此一盛况直到70年代中旬，因生产成本过高，价格无法和印度、锡兰等齐，才丧失对外竞争的能力，沦为内销市场。后来国外大量进口时还一度宣告停产。921地震后却是另一回产业重生的开始，茶改厂、乡公所、在地农会以及有心的茶农结合历史文化，朝无毒和有机栽作迈开。同时历经50多年试验研究的新品种得以推广栽培，台湾唯有加上薄荷混合肉桂的香气，台茶十八号红玉遂一炮而红。老味道台茶八号，浓郁的阿萨姆气息也吸引爱好者。鱼池森林红茶的风采再度展现魅力。走这段猫栏山，若不涉猎这段红茶的起落，仿佛进入森林，不见各种鸟兽。助力茶改厂最宜眺望日出，似乎也看到一个产业和风景的新希望。再往前行，山势略陡，锡兰橄榄老树夹道巍然林立，登顶处海拔逾千，远远几座著名大山，诸如九份二山、吉吉大山庞然高耸，由此鸟瞰更是心旷神怡。一个大潭被碧绿的群山环绕，如蓝靛之宝石，城乃百年台湾第一名胜，但近看却非如此。回顾两个世纪以来日月潭的旅游，慨叹不绝油然而生。19世纪后期，当英国宣教士甘为林抵达水沙连时，日月潭只是个小湖泊，湖中间有一耕作小岛，上面住着建立私塾的汉人，他和英国商人科勒还在岛上过夜。大概这时日月潭便以其美丽的景观闻名，外国人提到台湾旅行，往往会提及此一海拔700公尺的湖泊。这个讯息其实也透露一桩悲伤的讯息。更早一甲子，清朝官员邓传安来此寻访， 当时还严禁汉人和平埔族人入山私垦。如今此一少族祖灵居处的拉鲁岛已非其所拥有。日月潭的辽阔直到日治时期才出现，为了发电需要，日本工程师从五界地区截取浊水溪流水，淹没附近的小山丘。当时的湖水主要用于发电，一年占台湾水力发电的一半强，发电效益甚广。此时的旅游也越为兴盛，从吉吉县有一台车道连接到此，不少当年的风景明信片中皆提到，日人视此为怀念北国风景的乡愁之地。但电厂新建初期，来此参访的佐藤春夫1921年发表《日月潭游记》时，却有言外之意的洞见。他说，到那时不管有什么新的别的美观产生，但那也不会是今天我所看到的大自然了。思及此，我不禁心起无限感伤。又或者萌生忧郁之语，如沉着而又发散着无可奈何的忧郁的美感。他好像都预示了日月潭未来处境的尴尬。战后日月潭继续是台湾观光旅游的地标，蒋介石特别偏好在此旅居游湖，凡其行脚之地如今亦是景点。一位受过日式教育的少族，人称毛王爷者，跟其亲密互动，意外的也成为此一时期日月潭观光旅游的代言人。少族为了适应观光带来的经济形态，几乎放弃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。他们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当中最早被观光化的族群。游客巡台21线抵达，都会搭船到对面的伊达少，也就是德化社，观赏少族楚歌跳舞的表演。此游湖之风一兴，德化社遂跃升为日月潭最富庶的聚落。汉人看到大量商机出现，不少人迁移到此，伊达少逐渐发展为混居的聚落。后来者甚而在默默改变中主导了少族的文化变迁。晚近几年开放大陆客观光，日月潭因风景绮丽，因蒋介石多回在此来去，始终是热门景点。如今每天往往有数千陆客进出，一年近400万旅游人次的住宿、游湖和购物，形成庞大的消费力，更吸引投资者到来。以前重要景点如韩碧楼、蒋公行馆都迅速成为民营之地，后来环湖的环境，凡能够开发的地方都被一家家豪华旅馆占据。如今许多建商开始转移目光朝山头动脑筋，连谈判的船屋也不放过。此举不仅招惹了不少民怨，媒体亦屡屡揭发图利财团之嫌，看似平静的日月潭一直波涛汹涌。在此毫无节制的观光建设下，生态环境虽遭到大肆破坏，最直接的危害应该是每天载着观光客奔驰的游艇。原本无浪的日月潭不断出现浪潮侵蚀岸边，一些建筑边坡长期遭受侵蚀，坍塌愈发严重。每天挤入上千人的新型豪华旅馆，不少暗管污水直接排入潭区，更是潜在的环境威胁。这些问题若依照水库管理标准，早属违法，政府怠乎职责，财团亦蔑视法规，太多的建筑不该新建，频繁的水上活动也该禁止，甚至游客到来的数量都必须总量管制。 但政府赋予日月潭的功能不只是水库，观光油气带头冲的企图更加明显，导致一座百年大湖负荷了过重的压力。日月潭虽是台湾第一景，明显的也是过度观光的表征，一切为观光产业环境永续摆一旁。混乱而失序的政策早把日月潭的自然景观破坏殆尽，形成负面的旅游教材。每次站在猫栏山远眺红茶之腹地，青翠之山峦，虽说赏心悦目，鸟看时却常心悲叹，屡屡失望归返。这样的日月潭也不知几时可修。2013